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呢两日咧同大家分析过美国嘅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啦，接受 CNN 嘅采访嘅时候咧，讲咗一段关于美中关系嘅方向吓，因为佢系国家安全顾问，好可能就系阿拜登嘅意思，亦都系佢好可能会影响到拜登嘅决定嘅。加上咗咧，又话下个星期咧就话拜习会啦。咁会唔会拜登咧真系好似沙利文讲紧嘅呢个咁嘅走向咧，向中共跪低咧？咁呢个我哋非常之关注嘅。但系如果大家睇一睇，除咗美国以外嘅民主国家咧，似乎反共嘅力度又或者系动作咧，系做得非常之多嘅，而且系如火如荼添。咁美国系咪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去缩沙咧？咁佢仲想唔想做呢个全球嘅领袖咧？呢一个咧都系一个疑问嚟嘅。今日请阿路桥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全球反共嘅趋向同埋美国嘅走向。
系啊，即系沙利文吓接受 CNN 嘅专访嘅时候，佢讲嘅话真系可圈可点啊！佢话咧，美国嘅对华政策嘅目标唔系要去压制中共，亦都根本冇话去改变中国嘅体制咁嘅意思，而系要创造个环境，俾美国同中国两个大国咧喺国际体系中共存。佢英文系 coexistence 第一次系戴旗。他出來講他的對華的商貿的政策的時候去講的，所以這些是很拜登的東西，不是說沙利文今天出來突然間就忽發奇想他隨便想出來的。他當然聽到說、啊、即是我們仍然都會有競爭的，但是我們就不是想壓制中共，也都不是想開一場新冷戰。
和看來這一屆政府的真正目的開始顯露出來了，這樣發展下去都几令人担心啊！
呢一个咧就似乎回应咗呢个王毅七月嘅时候，佢见咗呢个富国母兄 Wendy Sherman， 佢提出咗管理美中关系嘅三个好重要嘅底线。
边三个底线啊？讲嚟听下。
呢三个底线，第一个咧就系美国唔可以挑战中共特色社会主义嘅道路同埋制度，而呢样嘢而家咧啱啱六中全会讲紧嘅就系中共嘅道路和制度。中共的第一条红线就是你不可以挑战这件事。第二就是不可以打断中共的发展进程。第三就是不能够侵犯中共的主权和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三条是很重要。而当沙利文说我们不是压制中共，我们不是想有任何冷战的时候，似乎是回应这三件事的。那
就是无条件投降，
即是这个时候讲这一番说话是特别令到很多人觉得是很离谱。因为六中全会现在讲的就是中国整个国家会走向极度的独裁，习近平要千秋万世，而他走的道路是极左，完全是压制中国人民的道路，以后的中国人就是比现在还会惨很多。大家即要记住这句说话，不是一定不会转好，是一定会转坏。在这个时候他讲这番说话，就让我们感觉即拜登你还可不可以弱一点。因为沙利文是白宫的幕僚来的，是直接就是拜登 的下属来的，他代表了拜登。如果你说 是 Blinken 出来讲布林肯呢，你还觉得可能是不是有另外一种观点，但是来自沙利文其实就来自拜登的了。咁當然即係好多人有解讀啦，好似頭先阿石頭講，好多人對佢呢番話有咩解讀。其實我就覺得拜登從佢競選嘅時候，佢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唔係想改變任何嘢，唔係想改變任何人嘅任何國家嘅政權。呢個亦都係奧巴馬民主黨係好堅守嘅一樣嘢嚟嘅。佢一直想同中共咧有好多嘅勾連嘅，好多嘅勾結。但是就因为可能个呼声实在太强，民意太强，所以他都做了一些事，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做事。跟着我也要分析一下这三条的红线里面有些什么他是完全就跪低的了。第一条红线就跪低的了，就是体制方面就跪低。但是第二和第三条红线呢仍然是在做一些事，虽然他可能不是拜登做，是国会做，是其他人做，但是始终就是代表美国是做第二条和第三条。即是去踩中共的红线的。
那作为政府来讲是代表美国的嘛。 只是国会出手似乎是弱了很多、啊、如果国会出手拜登又跪低，那么这个真是互相矛盾了。真是
拜登这样的表态，即是透过沙利文，其实对习近平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之珍贵的一份礼物，特别现在开了六中全会，他在党内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的了，这件事是没有悬念的了，他千秋万世，跟着他走那条道路没有悬念，现在得到来自白宫的祝福，那对习近平来讲，他会觉得以后他更加是怎么说啊，条路踩平了，他根本就不会再有顾忌，所以即拜登，即我觉得他向中共让步，其实呢就是将美国和这个世界卖了的，真的有这样的效果在这里。
哇，照你这么说，如果这三条所谓的红线呢拜登都跪低的话，台湾都挨挨苦啊，不要说为香港争取权益。
咁咧就北京之春嘅荣誉主编，佢叫胡平啦。佢接受美国之音嘅访问嘅时候，佢讲得好好。佢话一旦落入呢个误区嘅话咧，西方人就会放弃促进同埋帮助中国民主化，佢哋就唔再做咩嘢啦。而一旦放弃促进中国民主化之后咧，佢哋可能转而认为西方必须学习同专制嘅中共咧系和平共处嘅，咁就惨啦。你接受他啦，你接受他是黑帮老大，同一条街住，你接受他黑帮老大，他怎样打人，你说 OK， 我们接受，我们尊重，就是这样的意思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史登生中心，是 Simpson Center 的高级研究员，一个中国项目的主任，他叫孙允，他就说呢基本上呢拜登这样的表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来的，就是从 Trump 的对华政策现在正式分开了，就是这样。以前来讲我们一直都说他是跟着 Trump 的，但是在就这点来讲，即是蓬佩奥和 Trump， 他是最终想将中共的政权瓦解，去释放中国人的。但现在拜登讲得很清楚，他没有兴趣这样做，就是这样。
其实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财长耶伦他们发表讲话的时候，讲到中共那一段，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走向已经是开始了。
咁仲有一樣嘢，亦都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嘅咧，就係啱啱咧，就係中國海關就公布咗個數據。咁啊，中國上個月咧就佢哋嘅貿易順差就好多啦嚇，有5459億美元咁多啦。咁咧，但係咧，即係呢個順差當中咧，係以美國嘅順差最高喎，即係話美國係向中共買咗多買咗好多嘢喎。是同比增加咧，系60多億的美金。咁我哋有時就話：哇！你只係做咗兩三年嘅，即係呢個話對話嘅一個政策嘅改變。川普用咗咁大力氣去加關税，結果係咁樣。不過咧，我就覺得，因為而家係疫情期間咧，就難講啲，因為美國想去向其他東南亞國家買好多嘢，入口好多嘢。是即係八九月啊、七八月嗰陣時係非常之困難，因為呢啲國家都係本身係疫情係好嚴重，所以就我哋就睇一睇呢件事點樣發展。呢個係上個月嘅數據，如果以後都係咁嘅話，咁我哋要問一下點解啦？就講到第三條紅線啦，就話佢話就絕對唔可以影響中國嘅主權，你唔可以影響呢一樣嘢。咁但係咧，即係國會就一直都喺度做緊嘢。大家記唔記得6月6號呢有三個議員呢坐住啲貨運機呢就去台灣探訪台灣，咁仲送咗好多疫苗俾台灣，咁跟住呢中共呢就制裁咗呢三個議員。而家呢又嚟啦，就係9號，即係啱啱琴日啦，我哋呢度係10號啊，琴日啦，就一架美國嘅海軍軍機呢就載住咗4名嘅參議員、2名嘅眾議院同埋2名嘅軍官，一共加埋啲隨從13人咧，就去到台灣去訪問。當中咧帶頭嗰個咧就係而家係又即係想係推動呢個所謂台灣阻嚇法案啊 ，Taiwan Deterrence Act 嘅呢個共和黨嘅參議員，佢叫 John Conning。咁咧佢哋就一行咁多人咧就去就首先就去咗國防部先，跟住咧佢哋咧就會去拜訪阿蔡英文。
而家睇到最新嘅消息咧，佢哋已經去咗台灣。拜见了蔡英文，亦都去了台湾的国防部啦吓。中共在呢件事上边咧，已经系扎扎跳噶啦，亦都派了军机咧去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吓。 而在他们这个访问期间他们落机没几耐，中共亦都派了所谓的巡逻队在台湾海附近在巡逻，可能是示威啦。咁显示到美国国会在做紧嘢，但是看到拜登政府又在跪低紧，究竟怎么理解这件事呢？路桥，
这个亦都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有时我们会怎么说，即是现在来讲 很多时候是很混乱，讲的是一套，中共讲的当然有一套了，做另外更加另外一套了，而美国亦都有相同的情况。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真的要好看那个事实在哪里。有时我们讲美国就不一定是讲拜登，讲拜登他亦都很多时候不是真的代表美国，当然他是美国总统，但是他做法可能跟国会和民间的做法是很相违背。
就是这样才令人混乱嘛。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拜登亦都刚刚宣布了，就说会继续禁止美国的公司向一些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投资。这些的控制的和拥有的公司很多是监控技术的公司，就拜登不准美国的公司向这些公司投资。这个也是川普的一个行政命令来的，现在就拜登就说将这个行政命令延多一年这样。第二个禁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王毅和 Sherman 讲的，你们不可以阻止我们发展，这里来讲就是阻止他的发展。
给我的感觉就是拜登政府现在是找机会跪低的，现在未找到机会的情况之下就是延长了 Trump 的命令，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再一个就是最近也都是阻止中共发展的，就是一带一路一个替代的方案。那这个替代方案就是六月的时候由 G7 提出的，它的主题是重建更好的世界，主要就是向第三世界帮他们基建啊，就是搞很多的民主化的基建啊，就是不会累到他们又要卖港口又要负债那种这样的基建。从今次一带一路美国他们公布出来的消息呢，我们觉得现在美国是似乎是做一些我们一直觉得他做得比较少的地区，譬如第一个是非洲。根据这些官员就说他们刚刚就是在非洲的塞内加尔和加纳两个地方呢已经是敲定了5-10个这么多的可以投资的项目。之前呢就这些官员也都访问过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这些是中南美洲的。另外一个代表团呢就计划年底之前呢就是访问亚洲。非洲、中南美洲、亚洲都是中共一带一路渗透得很紧要的地方。现在来讲美国是在做事，而且他们会将这些这样的 project 呢就带去12月的 G7 有一次会议，就在这个会议里面确定的。所以他可能也都是要其他的国家去一起做。就根据美国的官员说，他说发展中国家由现在到2035年需要大概40万亿的美元。40万亿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多钱，还有十几年这样，不是那么多钱，即对美国来讲可能是小菜一碟，如果他不做就真的讲不过去。不过现在来讲似乎都有少少进展。还有一个就是民主峰会，民主峰会跟个禁区就是说你不可以影响我们的主权，那里也有关系。就是白宫已经宣布在12月9号和10号就一个民主峰会，而这个峰会有100多个国家获邀的，蔡英文呢已经是被邀之列。这个也是比较是小的但是爆炸性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民主峰会有什么呢？线上大家谈一下，但是对中共来说他被排斥在这100多个国家之外，反而台湾可以去参加，他就忍不住了，他就顶不顺了，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了。
退一步来讲，就算是台湾或者是蔡英文没有被邀请的话，都不应该邀请中共，是吧？他根本就不是民主国家来的嘛。如果中共在这个民主峰会被邀请的话，那就真是天大的笑话了。好彩没有被邀请的。
那这里我们讲完了美国了，那讲讲欧洲。欧洲的进展就很全面，我觉得真的很全面。那先讲台湾先，台湾外长呢吴钊燮呢10月下旬呢他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些地方啦。 咁呢個真係好少好少嘅，台灣可以去咁多國家去訪問，特別咧佢直踩去呢一個歐盟總部布魯塞爾。
哇！去到布魯塞爾啊，今日真係踩正中共條尾啦。布魯塞爾咧都比台灣去到嘅話咧，都係中共幾忌嘅地方嚟噶。
佢覺得吳超士你去訪問呢啲嘅國家 OK， 我都仲可以忍，但你去到歐盟總部咧，就我忍無可忍。不過冇辦法咧，忍無可忍都要忍嘅啦。歐盟發言人一啲都唔避忌，就話係啊，吳超士係訪問緊我哋。而阿吳超士又宣布佢話台灣同歐洲嘅交往嘅新時代已經來臨。咁所以而家嚟講，歐洲係好重要嘅一個發展嘅地區啊，特別係抗共方面嚟講，我哋真係要睇一睇佢哋做究竟點解咁做，同埋做咗啲咩嘢。其實歐洲雖然表面上成日同美國過唔去，好硬頸，特別係Trump 嗰陣時啊嘛，即係差唔多美國講一，歐洲一定講二嘅。但係喺實際嚟講，佢哋都知道美國喺呢啲事情上，特別係對抗共嘅事情上，係帶領緊全球嘅。咁所以佢喺拜登啱上場嘅時候，佢都仲有少少搞唔清究竟拜登會唔會跟住川普條路走，所以有一個觀望嘅一個咁樣嘅一個時期啦。咁但係拜登上場嘅時候，已經歐洲嘅疫情係已經好厲害㗎啦，已經死好多人㗎啦，所以佢哋對中共嘅觀感係好差嘅。咁啊，呢個時候亦都好多嘅所謂嘅戰狼外交啦嚇，呢個我哋就唔多講啦。咁咧就喺人權方面咧，即係歐洲本身係一個好複雜嘅地區嚟嘅，佢哋經過一戰、二戰係嘛，同埋亦都係民主嘅發祥地啊，法國佢哋嘅即係嗰個民主傳統，好多方面令到佢哋對一啲嘢亦都係比較敏感，譬如話啲國家點樣被侵佔啊？因為你曾經譬如話喺希特拉期間，好多國家被侵佔啊，係嘛？好多個國家係用武力嘅係去被人奪取啊咁樣，所以對呢方面佢哋比較敏感啲。咁所以對香港嘅淪陷，對台灣俾人咁樣嘅威嚇，佢哋係有感覺嘅。咁咧，但係咧，最後一根稻草係邊一樣嘢？就係當歐盟對中共去制裁嘅時候，咁啊，中共反制裁。咁呢一樣嘢就係最後一根稻草啦，就係、是、令到歐盟，特別係歐盟議會決定要做嘢嘅時候啦。佢呢一個係令到佢哋要做嘢嘅。咁啊，亦都係疫情期間，亦都知道好多時候太過依賴中國，所以佢哋亦都要係喺呢方面努力，慢慢去擺脱。咁啊，歐洲議會做咗好多嘢啦，過咗好多嘅即係好多嘅決議啊，對台灣嘅，對香港啊。咁當然，歐洲議會就同一啲獨立嘅國家，譬如馬克龍或者係默克爾咧，好多時候嘅睇法未必一樣。呢、這個非常之似美國，就係、是、拜登嘅睇法同國會睇法好多時候係唔一樣嘅。不過而家嚟講，從我哋啱睇到發生嘅事情嚟講，我就覺得歐洲其實咁多國家已經有共識，同埋佢哋亦都有佢哋嘅策略。佢第一個策略咧就係打破禁忌，譬如話最近有七個歐洲議會嘅成員嚇，喺三號同埋五號呢幾日咧，就成個訪問團咁去訪問咗台灣。佢哋嘅目的係好得意嘅，好清楚，一啲都唔含糊嘅。佢話佢哋要喺台灣度學習點樣對抗中共，對抗呢個佢哋嚟自中共嘅威脅，嚟自佢哋嘅假信息。去到台灣就學呢樣嘢，講明俾你聽都唔怕啦，係咪先？咁另外咧就係、是、整件事裏邊咧，其實立陶宛咧就係、是、一個範例嚟嘅。立陶宛以前我哋講過噶啦，已經得260萬人口嘅一個細國，係嘛？但係佢就夠膽同台灣互設代表處，而且改名，以前叫台北嘅，叫台灣互設，即係叫台灣代表處。咁啊，中共扎扎跳咧就係即係將即係呢個駐立陶宛嘅大使召回啦，又趕立陶宛嘅大使從中國離開啦嚇，咁總之就搞咗好多嘢。但立陶宛喺呢件事上係完全得到歐盟嘅支持，立陶宛就係一個範例。而家好多國家因為立陶宛咁做之後，都慢慢咁做，好多獨立嘅國家捷克啊，咁佢哋自己去訪問台灣啊，真係又咁樣啦。而家已經係可以話全方位咁樣，經過一個過程之後，歐洲已經係有一個好清晰嘅，即係對華嘅或者係對共嘅一個咁樣嘅策略，就係佢哋係歐洲議會通過好多嘅立法，而 然后呢就是他们官式访问台湾，跟台湾建立了经贸的关系，也在政治上打破禁区，从此又不再怕中共，大家合起来，二十几个国家合起来，他们不怕中共，就是开展了一个这样的模式。所以我觉得欧洲来讲，反而看起来就撇脱很多了。当然呢就是欧洲即係比較係啲國家比較細啦嚇，要行動嘅時候就一定要一齊。目前嚟講，我哋就希望法國啊，法國亦都就快會選舉噶啦，馬克龍明年就選舉噶啦。而阿默克爾落台之後，希望呢兩個國家係歐洲裏邊最重要嘅兩個國家就生性一啲啦。咁加拿大嘅情況都好好嚇，加拿大而家咧真係有少少係改變過嚟啦，浪子回頭咁啦。咁先講華為。五眼聯盟裏面唯一仲未宣布將華為踢出去本國的就是加拿大了，我們以前說了很多了，現在兩個加拿大人放回來，好像政府方面都比較是有少少作為啦。這個加拿大的工業部長就剛剛說了，他就說在人工智能開發上呢，他們只是會跟一些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打交道的。很多人一聽到這樣就知道，哇，很可能就是即係11月22日，加拿大國會復會之後咧，就好快做出即係對華為嘅 5G 嘅決定㗎啦。加拿大三大嘅電信商已經宣布唔會採用華為，已經宣布咗好耐啦。等政府最後一次話好拍板咁樣，即係華為就完㗎啦。其實華為喺加拿大，你三個電信商都唔用你咁，根本你都冇乜作為㗎啦，係嘛？咁所以而家就係等緊最後一步，但係而家已經慢慢放消息出嚟。咁咧，加拿大嘅民調表示咧，就係兩名加拿大人就放咗出嚟之後咧，啲人仍然係非常之討厭中共。76%嘅加拿大人咧就認為應該嗱嗱聲將華為踢出加拿大嘅 5G 建設。另外87%嘅咧就認為應該係同美國、英國、澳洲所以個 AUKUS 啊嚇嗰個新嘅聯盟嘅立場一致嘅。要一起合作去壓制中共日益強大的勢力，而 69% 就反對跟中國談判任何的自由貿易協議，一點都不可以助長中共的氣焰。這個就是民意了，放了兩個加拿大人出來之後仍然是這麼強的民意。當然就是上次提過了，加拿大那個駐華大使他叫 Dominic Barden， 他就非常之不化的，他跟大家講嗰、那個加拿大人放咗都唔夠兩個禮拜，就即刻話啊，我哋唔好理啦，做生意一定要同中共做啊，唔做好蝕底。佢一發出呢個言論咧，大家就炮轟杜魯多，即係當然炮轟呢位 Dominic Barden 啦，但亦都炮轟杜魯多，話你有冇搞錯？即係啱啱至放出嚟都唔夠兩個禮拜，就你個駐華大使就講出呢咁嘅説話。咁但係其實杜魯多自己喺今次嘅 G20 亦都講過。他說在政治上是要跟中共去競爭，但是商業上要合作，即是他成日他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就是一定在商業上非靠中國不可。但我上次在講加拿大時已經講得很清楚，根本即是加拿大是沒有了中國是完全可以的，而中國沒有了加拿大就差一點了，因為加拿大從中國買的東西是多過加拿大賣給中國的東西，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不過呢，話時話是這樣，是吧？現在歐洲和加拿大其實都很想學澳洲。
學澳洲？學澳洲什麼？
因為澳洲呢，它的方式呢，就是他們是很硬頸的，大家都記得的了，因為新疆和香港的問題，再加上要獨立去調查中共的疫源的問題，所以呢就中共就是抵制他啦，制裁他啦，是吧？不過呢，制裁了年幾了，現在就反而澳洲就他們的 GDP 的成長率都不知幾好。澳洲的去年第四季的 GDP 的成長率是 3.1%， 跟著呢都有 3%， 是60年來的新紀錄。而且澳洲現在來講，他的經濟已經恢復到疫情之前那個這樣的狀況，是非常之好的，即是差不多是因為中共制裁反而發達。咁點解會發達呢？咁以煤為例啦，咁就因為中共制裁啦，所以咧澳洲就周圍去買煤啦，係向印度、南韓啊、台灣啊、日本啦，咁就反而咧就係比佢哋以前咧 賣多了95億美金的煤，好好犀利喎！95億美金的煤，咁咧就好多人就話嚇、啊、去南韓、台灣同埋日本的煤好多，咪出口又轉翻去中國，咁呢個我哋唔清楚啦嚇。但總言之就即係、就是、澳洲就因為俾人制裁而發達啦。咁而家嚟講，中共又死死地氣，因為佢哋冇煤啊嘛，就向翻澳洲買啦，而且價錢比以前貴好多。咁嘅情況就係咁樣啦。
会唔会呢个就系澳洲抗共嘅回报啦？吓，好有机会嘅，真系。
咁所以加拿大见到澳洲咁样，其实就好想学，即系话点样可以咧？一系咧就同即系中共咧就继续多做啲生意，一系咧就系唔同佢做生意，而系好成功咁样将自己嘅产品咧喺向其他国家去推销。
应该啦，以前我哋都讲过啦，中共未加入 WTO 嘅时候咧，其实全世界咪又系咁运作。一定有辦法解決的。
咁啊，再講到民間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台北同布拉格正式咧就喺結成呢個姊妹城啦。咁佢哋同上海咧就解除咗呢個姊妹城嘅關係。最近咧就係、是、加拿大嘅温哥華咧，亦要同台灣嘅高雄咧就係、是、聯結為一個友誼城市，佢哋叫友誼城市。嗰、那個市長叫做 Kennedy Stewart。咁佢就提到咧，就話我而家咧根本連中國官員我都唔見啊！我諗起佢哋一嬲啊，扣留咗兩名加拿大人，又制裁咗國會議員莊文浩。莊文浩一個國會議員，佢話就算前一排中國駐加大使嗰個松培武叫我啊，我都唔見佢。
哇！如果真係嘅話咧，都應該俾佢一個讚話，咁有骨氣。
咁而家咧，佢就好開心，佢話同台灣去結盟。非常之好，呢個姊妹城市同我哋有同相同嘅價值觀，對於民主、平等同法治都係有同樣嘅重視，所以係好開心同高雄結成友誼城市。
你加拿大嘅情況咧，似乎同美國嘅情況咧都有啲相似嚇。美國政府咧同加拿大而家嘅政府特魯多咧，似乎都係咁上下嘅對華政策，下邊啲人咧似乎又一套啊嚇。
不過要等好耐到2022。恨不得2022快嚟，咁就美國嘅國會改選曬眾議院、參議院啊，唔係拜登嘅天下。咁啊，拜登雖然就冇辦法逼佢落台，但係問題中佢都變咗跛腳嘅一個咁樣嘅總統。因為美國嘅發展係俾我感覺係好似越嚟越唔對勁咁樣。你事實上就係咁樣，好多嘢佢少少嘅嘢佢會做，譬如民主峰會啊係比較細嘅，佢會做，即係姿態度。但係實實際際即係嘅嘢，我唔係話佢冇做，而係但係佢做之中，佢後面嗰個更大嘅一個目標，佢係唔介意共產黨仍然繼續存在，就係、是、呢一點就係、是、一個禍心嚟嘅，係好多事情嘅禍害嘅根源嚟嘅。
其实呢啲咁嘅例子咧，喺全球已经非常之多噶啦。香港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嘅。香港人当年咧喺97回归嘅时候咧，中共喺度氹香港人嘅时候咧，其实同样嘅道理嘅啫。氹到香港人咧，就认为我哋试一试啦。结果试一试咧，咪就系温水煮蛙咯。煮到差唔多嘅时候咧，结果咧咪一刀切咯。咪而家搞到香港系咁样程度咯。咁美国仲睇唔到？我相信咧，净系为咗利益嘅啫，所以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会好似路桥咁先讲紧嘅，都期待2022年吓，中期选举嘅时候咧夺翻两院，然后2024嘅时候咧再整佢落台噶。但系对中共咧养虎为患，就算系4年啊，这个时间咧已经系太长啦，而且对台湾嘅威胁咧系越嚟越大，咁美国会唔会出手呢？这个真的很难讲的，那我们会继续观察美中关系的。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还没订阅的话，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小铃铛，那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都会通知你的。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拜拜。